My dear brethren, I truly rejoice with you.
亲爱的弟兄们，我很高兴能够跟你们一起分享这个美好的经验。65年前，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，我亲身体验到教会福利计划所带来的种种祝福。虽然当时年纪还小，但我依然记得罐头水蜜桃加上麦片粥的甜美滋味，以及捐赠给战后德国圣徒的衣物那股特别的味道，这些都是美国教会成员的爱心。我永远珍惜在我们非常艰苦的时候为我们所付出的这些爱心善举。这项亲身经验加上受灵启发的福利计划迈入75周年，让我有理由再次省思照顾贫困者，成为自立，以及为我们同胞服务等基本原则。有时候我们仅把福利视为另一个福音主题，是福音树上的众多枝条里的其中一个，但是我相信在主的计划里，我们对福利原则的承诺应当成为我们对他的信心和忠诚的根本。自太初以来，天父对这项主题已经说得很清楚，不论是用温和的请求，如果你爱我，就要顾念穷人，献出你应当分给他们的财产，援助他们，以及直接的命令，凡事都要记得贫穷和困苦的人，生病和受苦的人，因为不这么做的就不是我的门徒。或是强烈的警告，任何人若取得我创造的丰富物资，而不按照我的福音律法将所得的部分分给贫穷和困苦的人，他必和恶人一同受苦，在地狱中举目向上。两条最大的诫命，爱神和爱我们的邻人，结合了属世和属灵两个层面。这两条诫命被称为是最大的，因为它们是其他诫命的总纲。这一点很重要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个人、家庭和教会的优先顺序都要以这两项诫命为出发点，所有其他的目标和行动都应当源自这两条最大的诫命，也就是爱神和爱我们的邻人。属世和属灵就像硬币的两面一样，是密不可分的。赐予万物生命的主曾宣告，所有的事物都是属灵的，我从未给你们属世的律法。对我而言，这意味着属灵生活的首要重点在于生活。我们不仅要知道和研究属灵的事情，更要过属灵的生活。可惜的是，有人忽略了属事，因为他们认为属事比较不重要。他们重视属灵而看清属事。虽然思考天国的事物很重要，但是如果我们未能向同胞伸出援手，我们就是不了解宗教的精髓。举例来说，以诺建立锡安社会是透过属灵的过程，帮助人民一心一意，并且透过属事的工作确保他们之中没有穷人。在一切事上，我们都可以仰望我们完美的典范耶稣基督来找出一项模式。小路宾克拉克会长曾教导，救主来到世上时有两项伟大的使命，一个是完成弥赛亚的责任，为坠落带来赎罪并成全律法，另一个事工就是他亲身解除弟兄姐妹们的痛苦。同样的， 我们属灵的进步是与为人提供属事服务密不可分的。这两个层面相辅相成，只要缺乏其中一项，就是神计幸福计划的仿冒品。世上有许多好人和良善的组织，努力满足各地贫困者的迫切需求，我们对此非常感激。但是主照顾贫困者的方式与世俗的方式有所不同，主已说过必须按照我自己的方式去做。他在乎的不只是我们立即的需求，他更关心我们的永恒进步。因此一直以来，主的方式除了照顾贫穷者之外，还包括自立和为邻人服务。1941年，希拉河的河水泛滥，淹没亚利桑那州的邓肯谷。年轻的智联会会长宾塞甘与他的两位资理开会，评估损害情形，并发电报至盐湖城要求一大笔款项。希伯郭会长并没有送出这笔钱，却派了三位弟兄前往，亨利·摩尔、莫林·罗木易以及海勒里。他们拜访甘会长，教导他重要的一课。他们说，这并不是一个予取予求的计划，这是一个自助的计划。许多年后，甘会长说，我想要总会弟兄送钱给我们会是件容易的事，坐在我办公室里分配款项也不难。但是当我们数百位当地成员前往邓肯主席篱笆，拖走干草，铲平地面，并做了一切必要的事之后，我们获益良多。这就是自助。甘会长支联会中的成员遵从主的方式，不仅满足了他们自身的立即需求，同时也在彼此服务时培养自立，减轻痛苦，并在爱与团结中成长。此时此刻，教会中有许多成员正在受苦，他们饱受饥饿，经济拮据，并遭遇各种身心和灵性上的痛苦。他们全心全力地祈求能得到救助和帮忙。弟兄们，请不要认为这是别人的责任，这是我的责任，也是你的责任。我们都蒙征召，都指的是全部的人，每位亚伦圣职和麦基洗德圣职持有人，不论贫富，不论国籍，在主的计划里，每个人都可以有所贡献。我们一代又一代地学到这个教训，富人和贫困者都有相同的神圣责任，要去帮助邻人。唯有我们大家通力合作，才能成功地运用福利和自立的原则。我们注意到周遭人们的需求时，往往会希望远处有某个人会神奇地出现，来满足这些人的需求。也许我们是在等待学有专精的专家来解决特定的问题。当我们这么做时，我们就在剥夺邻人原本可从我们这里接受到的服务，同时也剥夺了自己服务的机会。请专家没有什么不对，但让我们看清事实，永远不会有足够的专家来解决所有的问题。主在全球各地都有他的圣职及圣职组织，而且就近在咫尺。再者， 他已安排慈助会从旁协助。我们圣职持有人都知道，如果不善用教会姐妹们卓越的恩赐和才能，福利事工是不会成功的。主的方式并非坐在岸边等待河水退去再过河，主的方式是群策群力，卷起袖子一起工作，搭起桥梁或建造船只来横跨恶水，克服挑战。锡安的男子们，身为圣职持有人，你们要应用福利计划中受灵启发的原则来带领圣徒，疏解圣徒们的困难。你们有使命要张开眼睛，运用你们的圣职，以主的方式工作。在经济大萧条期间，总会弟兄请海勒里找出方法来解决当时遍及全球的赤贫、苦难和饥荒等问题。他为此绞尽脑汁，并向主求问此事。他问道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组织来解决这个问题？主仿佛这样对他说，孩子，你不需要另外设新的组织，我已经赐给你地面上最伟大的组织了。没有任何组织比圣职组织更伟大，你只需要让圣职充分发挥作用，这样就够了。在我们的时代，教会福利也要从圣职组织开始。我们已经有主的组织，我们的挑战是决定如何加以运用。首先，我们要让自己熟悉主已经启示的一切，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很懂。我们需要像孩子般谦卑地面对此事。主照顾困苦者的方式有其教义基础，而每一个世代都必须重新学习这些教义。多年来，许多先知已经教导我们，教会的福利原则并非只是很好的构想，这些原则是神所启示的真理，是他帮助困苦者的方式。弟兄们，首先要研读已经启示的原则和教义，阅读指导手册里有关教会福利的部分，善用 providentliving.org 这个网站，重新阅读2011年6月利亚赫拿里有关教会福利计划的文章，找出主供应他圣徒的方式，了解照顾贫苦者、照顾困苦者、为邻人服务以及自立这些原则如何相辅相成。以主的方式自立包含了在生活各方面取得平衡，包括教育、健康、就业、家庭财务以及灵性力量等等。让自己熟悉教会近代的福利计划，研读了教会福利的各项教义和原则之后，要努力在你们管家职务所负责的范围内，运用所学去处理他人的需求。这就是说，你们大多需要自行找出解决方案。每个家庭、每个教会单位、世上每个地区都不尽相同。教会福利没有所谓的标准解决方案，你们必须拟定计划，而且这个计划要与主的教义一致，也要符合你们所在地区的情况。你们可以自行运用神启示的福利原则，不需要一直仰赖盐湖城。相反的，你们需要查看指导手册，加以省思，并仰赖天上的帮助， 要信赖主的灵感，并遵从他的方式。最后，你们必须在自己的地区内从事基督的门徒在每个福音期里所做的事，一起商议，运用一切可用资源，寻求圣灵的启发，并求问主以获得证实，然后卷起袖子做事。我应许各位，只要你们愿意遵照这个模式去做，就会在人、事、时、地等方面获得明确的指引，能以主的方式来供应。教会的福利计划就是主的供应方式，其中有着先知的应许及种种祝福，这些都是主赐予他子女最崇高、最美妙的一些应许和祝福。他说，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，使困苦的人得满足，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，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，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。无论我们是富是贫，无论我们住在何处，我们都需要彼此，因为只有牺牲我们的时间、才能和资源，我们的灵魂才会成熟，变得纯净。这项以主的方式供应的事工，并非仅是教会众多计划中的某个项目而已。这事工不能被忽略或搁置一旁。这事工是我们教义的核心，是我们宗教的精髓。弟兄们，只要圣职持有人让圣职发挥功效，这项事工将成为我们的伟大殊荣。我们要变得更加自立，更能照顾贫困者、贫苦者，以及提供爱心服务，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或心不在焉。属实和属灵是密不可分的。神已经在人生的试炼场中赐给我们城市生活的经验，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属实挑战，让我们得以成长，成为神要我们成为的人。遵行主的供应方式是一项重要职责，也会带来祝福。愿我们都能了解这项职责和祝福，这是我的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